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说起国共内战之后啊，在1949年到1950年代，有很多的年长者就特别的有感触，因为当时呢，很多人啊受到时代洪流的推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开始打包行囊，被迫要离开家乡，拿着好不容易抢来的船票奔向海峡的另一端台湾。在急难当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呢？据说当时候一些开军舰的人都还不太清楚啊，很多人感叹生不逢时，感叹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造就了许多悲剧。不过也有许多人因为这样的机缘，开始过着从来没有预料过的新生活。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特别来宾江宝生牧师，他在1950年他六岁的时候到了台湾，前面等待他的是一连串的未知数，一直到如今在台湾已经度过超过一甲子了。他写了一首现代诗，有几句话写到说，主啊，我们在尘世劳苦奔波，面对生老病死的痛苦，但你给了我们盼望，就是天家永恒的团聚。今天要特别邀请到江牧师来谈一谈，这看似逃难开始的人生，却是踏上回家的路途，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生命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就要请江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欢迎江宝生牧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友好，大家好。
哇，牧师的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硬朗。牧师今年已经几岁了？
75岁了。对，民国33年出生。
民国33年是
1944年。对。
您的祖籍在哪？
我这祖籍是东北辽宁。
是。
但是我出生在河南。我父亲是军人嘛，调动。
牧师您好像是满族的后代。
对，比较汉化的了。
嗯。
我母亲是汉军，有家谱寄过来，汉军镶黄旗，汉军是汉人，归属在加入满洲旗人。我父亲是满洲正红旗，因为我祖先，我父亲常讲是跟随老汉王的，有的写西汉的汉了，很稀罕这个中性很稀罕的汉，有的写成汉朝的汉，反正两种写法。老汉王我从小就听，但是一直不知道是谁，后来念书就知道他就是努尔哈赤。
哦，
祖先是跟随他。
对于满族的这个家庭文化来说好了，你们多半都会谈什么？
我父亲我从小常常听的几个重点啊，就是老汉王啊，还有上山采棒槌啊，棒槌就是人生的意思，讲了神话故事啊，还有满族女子不裹小脚，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记号。还有满族以前啦，现在大家都没有了，有一个杆子放在那个院子上面，上面有放杂粮给乌鸦，我们叫老瓜，就是乌鸦啊，来吃。因为这个传说是老汉王在被敌人追赶的时候，在危急说藏在一个草原上面，都是草荒草，敌人的将军要追杀要搜捕，就有人说这都是一群乌鸦在上面，不可能有人了，就离开了。所以这乌鸦救主啊，所以满族都是尊重这乌鸦。 这些小故事了，都有了。
好特别哦，那小时候就会听到这一些自己民族文化的这些故事吗？
常常讲。
不过牧师，您出生的那个年代哦，差不多是国共内战的时期嘛。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您虽然年纪这么小，但是感不感受得到那种动荡的气氛？
我记忆当中啊，大概民国37还是3，那时我已经应该是5岁，有记忆了。我记得我们坐在火车上，我模糊的记忆，我经过一个小小的丘陵山坡吧，很近，我看没有多远，有很多尸体。我有个大姐比我大很多，她就说，妈妈，你看那耳朵上还有毛啊。我有这个印象。后来我想，耳朵毛怎么会可以看到？应该是草，因为都是尸体在那个山坡上。那应该不是抗日战争，那时候抗日战争我还没出生嘛，应该是国共战争的时候。
会不会很紧张啊？
不会，就是这样看过去，好奇怪的感觉，就是这样过去，没有感觉特别害怕什么的。
是啊，所以那个时候要动身出发的时候，你是有观察到说，哇，大家就开始整理行李啊什么的，家里一团乱这样。
我印象最深的在舟山撤退是1950年，整个海滩啊都是丢弃的东西，一大堆啊，大概要减少那个军舰轮船的重量，眷属一共有12万-13万人，军眷跟军队。我父亲那时候是少校。印象是片段的，因为还小，整个海滩都是丢的棉被啊、行李啊一大堆啊。我还拿出一个到处拿捡东西，捡了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一大张。我想那时候我不识字嘛，我想那应该是地图之类的。三天三夜在守着那里，然后军舰轮船都很高大，不能靠近，因为没有合适码头吧。
是。
那个梯子是软绳子做的软梯。要上那个轮船时候要找那个民夫坐那个小民夫那个小船划小船的渔夫啦，舟山人很多打鱼的要带我们上去。很不容易啊。
是。那你那时候知道要去哪里吗？
不知道不知道。
就跟着家人去了。
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有解开啊。我的那陈叔就是我父亲的副官啊，他有讲到在船上已经上去了，他说沾了沾了沾了。我一直记得沾了沾什么叫什么沾。后来我跟内人常常提啊，跟师母提，他说应该是乡音，他讲惨了惨了，因为故障船不能开，后来修好了，他应该是讲惨了惨了。大概乡音太重，我小时候记忆斩了斩了斩了，这斩什么呢？展开什么呢？这个是小小的片段记忆。
是。
所以舟山撤退分好几批，一批是在基隆港，我是在高雄港。
是。
高雄港下船的时候，这个都是片段，高雄港什么样都不记得。但是呢，下来以后，两排的好像女学生，白衣黑裙，发给这个有蛋糕吧，有香蕉，我这个记得。然后给下船的人，每个人他都说一句话，还记得，先生辛苦了，先生辛苦了。那就是民国39年，我6岁的时候。然后我们到南子，然后住在学校里面，很困难的。后来我们住了大概一阵子吧，我父亲就申请退役，什么时候我就不太记得了。他是终身俸，所以我们就跟一些同事到花莲了，
就到花莲去定居了。
定居，然后搬到台北是因为工作啊，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在搬来40年以上，40多年，所以就是在这几个地方，
就这样子过来了。
过来，
牧师，那时候你们全家到台湾来，一家几口啊？
我有大姐啊，大姐比我大很多岁，因为战争关系嘛，啊，就隔离分离。抗战的时候8年嘛，我父亲有7年在前线作战，没有回到家里。但是我母亲带着我姐姐，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吧。
所以你们家两个小孩。
还有弟弟还有妹，弟弟是在台湾生的，那妹妹是在徐州生的。所以这都是因为战乱，在大江南北嘛。要4个孩子。但是我很感谢，就是我们虽然不富有军人家庭， 官位也不大嘛，但是有终身俸，衣食温饱都没有问题，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
你们到台湾来的时候啊，妈妈怎么样告诉你们这些年纪小的孩子说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安顿咯？
对对，他常常提到一句话，我父亲呢不太管了，他的个性是这样，他喜欢唱唱京戏啊什么的，这些跟邻居聊天啊，跟同乡聊天。我母亲比较严格一点，他说我们这个外省第二代来这里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好好的念书啊，或者学一种技术，因为本省他们都有田地啊，什么祖先400年前就移民到这里，他们已经打下了基础，我们这刚这等于逃难过来，好听就是转进嘛，但是实际上也是逃难嘛，所以就只有读书了。
所以您那时候知道自己其实是逃难到台湾的吗？
不知道，
其实不知道
嘛。我们不可能说是逃难，我们说转进，反攻复国基地，我们是党国教育嘛，退役军人都住在一起。
定居的这个花莲这个地方，
对对对，
有很多的军营啊，外省的眷村也都在那边嘛。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军队，对，军队就驻防在那。所以我童年，我记得我们院子过年过节好热闹，都来叫老大哥老大哥，讲东北的事情，听了很多听故事
那读书的时候呢，读书应该有很多是台湾本地的孩子，讲台语的，讲闽南语的，
所以我台语会讲没有问题，东北要讲也要听。
小学一年级就会讲了吗？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虽然推行要讲国语，甚至小时候还记忆当中啊，我们老师还说讲台语要罚钱，当然也没真正的罚，反正就是这样两种语言。但是我很特别的就是我加入的是协同会，协同会是美国的差会，在我们的村庄，好应该是第一个民国41年就建立的教会，我们是双语，所以现在很流行说双语，可是那时候就有双语，因为军队加入教会他只会讲国语嘛，但是本省老阿妈老阿公很多啊，听不太懂啊，民国41年那什么时代，
是
不太可能讲的流利国语啊，很难，所以就用翻译，国语讲到台语翻译，所以我就慢慢就，我也没有刻意学，就学会了，就大部分听当然比讲更好，90%都听得懂了，这是我的童年的。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到台湾超过一甲子的江宝生牧师。在一段歌曲过后呢，江牧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如何在台湾这个新地方呢开始他的新生活。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不晴朗，我不为我将来忧虑，因我知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多少未来的事情，我现在是痛，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身，每朵云披上阴影，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 爱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钟山里与天相连，有多少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金融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空中的朋友英如，邀请到江宝生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那么牧师，您刚才有谈到说，其实您小时候去的教会呢，是美国协同会在台湾算是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在你们村庄那边。我想应该也是跟着这个，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我们一起也是撤退到台湾来了。
对对对，所以他们只会讲国语那时候。
可是后来他们就发展这个双语嘛，就是讲国语，然后也有翻译成台语这样子，就可以兼顾到不同文化的人。
对。
那您当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会去教会啊？
因为我家里军人家庭都没有什么信，也没有拜拜，什么都没有啊，就很传统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嘛。
所以你们没有民间信仰，是吧？
没有没有，那我父亲没有，好像有一个记忆哈，那个算不算宗教？后来可能是满族的习惯，叫做萨满的方式，我父亲只弄两次，因为我母亲好像是胃不舒服，因为我们那是乡下嘛，前后院有竹林子，他带我到竹林子弄一个盘子还是一个碗，我记忆当中模糊了，弄个筷子嘛，弄的水在念念有词，然后那筷子就站起来了。
哇哦，
哎，这个很神奇吧？
是。
后来我查，我好奇上网去查，可能是满族最原始的萨满教的方式，其他都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平常也没有，他就喜欢唱京戏，讲军队以前的大江南北的事情。
所以后来为什么会去教会啊？
因为是我这小孩子嘛，在那个乡村到处闲逛，哎，有一天很稀奇，那你不晓得那个民国41年那个时候，我不能用什么来形容，就是那都是泥土路，柏油也没有，苏花公路经过我们那前面不远，都是石子路，不是水泥，不是柏油，
是
那个年代，
当时都还没开发起来，
都没有，那是东部比西部要落后一点，但是人情味很浓厚，非常浓厚温馨了啊！这是我的记忆。哎，有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到了我们那个乡村很稀奇嘛，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拉着手风琴，左右这样拉的哈。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这个歌，我们就小朋友一群跟着去。他们发卡片，都是美国的卡片，都是用过的，但是很好，有签名什么的。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那个教堂大院子，有主日学教室，也有一个瓦房盖的那个简单的教堂，我就上主日学。
爸爸妈妈手足啊，他们反应是怎样啊？有没有说不要去啊什么的？
我以后奉献给主走传道路，我母亲不太同意。我说那你为什么一直赶我到教堂？他说我不希望你去打架嘛，到教堂总是好嘛，你信不要信那么迷嘛。所以他当时就 push 我去，也鼓励我去了。而且我看到这些宣教是非常优雅的，他们的穿着，他们的仪态，我小朋友也会看嘛，觉得他们很高贵，
所以很吸引你的，
不是崇洋，是他们就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有种气质。
我们那个时候穿什么？过年才穿鞋啊，你们不了解那个年代，我们穿木拖鞋啊，台语叫草夹，因为走跑一跑，那个橡皮前面的橡皮会断了，我们要用钉子自己钉，咚咚咚咚咚钉上，穿到木拖鸡，乒啷乓啷，满街木拖鸡的声音，是那个年代啊。他们穿皮鞋，穿完全不一样的。那美国人，他们开汽车， 我们那时候脚踏车还没有，到了中学才买了个脚踏车等等。他们给我们小朋友眼中，他们非常奇特高贵的一群啊，宣教士，感觉是这样。
牧师，您刚才特别提到您后来想要献身做一个传道人嘛，那后来妈妈是有点反对，但是以前的话她都会催促你赶快去教会，原因就是不希望你去打架。所以小时候的牧师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啊？
老实说，我小时候比较呆一点，我弟就很灵光，但是我呢就是有点书呆子味道，好静。我很奇怪啊，我的行为我是搞不清楚。我常常喜欢孤独，除了教堂和熟的朋友来往，不然我都不喜欢交际。我会爬到树上，因为乡村很多树，爬到树上一坐，坐一个上午，看底下的行人。
你喜欢观察是不是？
观察，对，坐到树上，这好奇怪，我现在也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享受。那教堂我经常去。我那样，我在那个乡村哈，那时候也没有收音机，以后才有的，更谈不上电视，所以资讯是等于没有。但是上帝预备的是两个管道，非常丰富的，一个是军队，那一代的军人都是大江南北做过实战的，跟日本跟中共都做过战的，他们讲的大江南北的事情我们小朋友在听了很多。那另外就是教会宣教士，还有我们华人的传道人，还有圣诞节啊，还有放那个幻灯，那个时候是放幻灯片，我们看到欧洲啊，看很多这种，这是一扇窗户，使我们在那个小小的乡村看到外面的世界是这么广大。这两个是我终身难忘，是上帝预备的。协同会那么多村庄，怎么大陆撤退是在我们那里设立了，应该是第一所，民国41年嘛，那是很早第一所教会。而且远东广播中心就在美伦，就在我读的省中的旁边那附近。我还接受过代表主日学访谈这样。
冯婷那时候年纪这么小啊，你去到儿童主日学，他们在那边讲耶稣啊，讲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这个可以理解到吗？
我知道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很不错，这个都学会了。诗篇23篇就是那个时候背起来的。小小的心灵很特别啊，这圣灵的工作吧，就是信得很虔诚，非常感性，很虔诚。我就是喜欢这个教会的氛围。
对，每个礼拜都去。
几乎有时候当然不是，我参加函授学校，我现在那个证书还在，我还保留，叫做斯普森函授学校，这台北写完，他有作业，写好贴邮票寄去。往返，我居然拿到初级结业证书。我那么小，怎么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怎么会有那个毅力做？我现在都稀奇。
上帝放在心中的感动，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现在想想就觉得很神奇。
对。
您那时候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
因为他们会问嘛，他说，因为看我年纪11岁了嘛，我虽然四年级，但是我读书晚嘛。要不要受洗？我说，我就答应，没有任何障碍。我母亲也 OK 受洗，受洗他们有问话，他们问一些罪的问题啊。我怎么答我都忘了，反正就通过了。我们没有受洗的设备，乡村嘛，我们在河边，因为乡村都有清澈的河流，搭两个帐篷，我就记得。为我受洗的是唐祖谦牧师。就是传播学会以前的很资深的同工，后来他们到美国了。唐祖谦牧师还有一个外国牧师叫吴立生，翻译成吴立生帮我受洗的。清澈的水，我想起来就好美，青山绿水围绕我们，在那受洗，好像约旦河的感觉，很美，
好棒哦！就那个时候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上帝的恩典，
没有，所以这个根基越早扎下去越好。
在最单纯的时候，
最单纯、最可塑性最大的时候，最美的时候。
是，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江宝生牧师继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为你快乐，对厝的人快乐。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新闻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江宝生牧师的生命故事。江牧师，小时候的你是一个蛮特别的青少年哦。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你有特别谈到说你是非常喜欢独处的。青少年的时候，一些悠闲的时间，您都怎么打发？
就是看书，
都看书，
看书，还有教堂，去教堂参加聚会。
会去海边吗？
海边常去，海边因为很方便。我们那是骑脚踏车，大概15分20分钟就到海边，
所以都自己骑脚踏车去。
对，我爱孤独，我坐到海滩，海滩拾贝壳，然后看着汪洋大海祷告。
有没有一次是牧师您独自去看海，然后祷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的？
因为我从小信主是很感性，我喜欢那个氛围，可是真正认罪悔改没有那么深了。我有一次，我这大概是初一还是初二，我不太记得，就很小，我坐在海边，忽然就想到看到海洋，看到想我的人生，我想忽然想到我考试还做过弊啊，不是每一次，但是曾经做过嘛，一两次，我老师都没有抓到，也不知道。然后我还跟一个还不错的同学，怎么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两个打起来了，其实学校不允许的，因为我们中学管得很严，会记过的，我两个就揉在一团打起来了。像这些都一幕一幕跑到我面前，有时候跟母亲犟嘴啊，什么不听话、啊、这样，然后那天就祷告求主原谅。哎，这是应该解读就是圣灵的工作，我就痛哭起来，在海边呢，反正没人看到，哭得很舒服。这是我应该是第一次认真认罪的那个经历，
是
看到自己的，我是模范生。但我知道自己里面并不乖，因为我里面也有不好的念头啊，也有讨厌某些人啊什么的。但是我外表表现的是不错，因为老师也爱我，所以我当了好几届模范生。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好，这种反差的经历了，我在海边上，然后一路骑到脚踏车回来，好舒服，很轻松的感觉，这种经历了。
我想你经历到说，上帝是知道你内心的，他真的认识到你。
对，因为我觉得，哎，当时作弊也不觉得什么，后那天特别感觉，哎呀，我怎么会反差这么大？一个模范生怎么会作弊呢？虽然老师没抓到，但是我有两三次这样的经历，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在那种环境里面，都想要突破。看到协同会这么多外国宣教士，他们这么有学问，这么样，哎呦，过圣诞节吹伸缩喇叭等等，开着汽车，我觉得羡慕啊，这也是一种激励，所以我就读书。我在乡下念小学，不可能跟花莲市的学校来竞争，也没有补习，也没有什么，环境也不允许，也没有那个概念。但是我只有一个概念，我既然稍微爱读书，那我就拼命读，立志考取花莲最好的省中，叫花莲中学，考上了，上帝帮助我， 那一次只有考上三位。花中是东台湾最好的中学，不容易考进去的，考上省中才有考大学的希望。
您那时候读书会不会读到半夜继续读？
我高中时候为了联考非常用功，非常努力。不过上帝给我很恩典，协同会允许我住在那里，
就在教会里面
安静的就准备大专联考。但也
恩典，
我们牧师单身嘛，他常出去外面布道，所以我也等于看教堂了。我考大学是民国五十几年，那时录取率好像不到20%。很少的，那个、大学不多嘛。有时候他们开我玩笑，你考文化有时候这么高兴？我说，哎，能考上已经不简单。
那个时候录取率这么低、
这么低，对，这么低，考上就高兴了。
那也是在这一段的时间，您开始萌生一个念头，是你羡慕成为一位传道人呢？为什么呢？
因为宣教士，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很单纯，看他们好优雅。他们的艰苦我都没看到，好优雅。因为我也被邀请到宣教士家里嘛，白人的宣教士，他们的设备什么的感觉很好，他们就是优雅的感觉，谈吐他们都有高深的教育，我羡慕。我是觉得做传道人不错，这是一种很单纯的，就过去了。但是到大学后，文化大学，那我中国文化学院，那个时候很不简单。可以说我们那前后几届奉献成为传道人的相当比例多，现在在世界各地、那很特别。我们为什么？因为大学里面那个戒严时代不允许有团契啊、布道会，因为我们学校，我们的创办人是张启云先生，张晓峰啊，张启云啊，教育部长嘛，他创办学校，他很开放，把基督教看为宗教是一种文化嘛，所以我们文化大学有基督大道、释迦大道啊，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总教官还有我们教务长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布道会居然请吴勇长老、寇世远监督他们到我们大礼堂布道，哎，那时候别的学校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环境来追求，我们人多的时候团契到七八十人，而且校园团契，校园团契派陈牛牧师，还有一年陪着我们在周间去查经，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很感动。他们校园同工骑着摩托车，那个时候到了阳明山风雨无阻，每个礼拜我觉得很辛苦，那时候觉得视为当然啊，受了非常好的栽培，那四年。对，灵修生活，我们住校嘛，我们有晚上有宿舍祷告会啊，都非常奇妙。我们传福音，向宿舍、向同学都传啊。我那个时候就更坚定高中时代蒙召的信念，要走这条路，做全职。
开始就为了这件事情跟上帝祷告啊，
当然
一直祷告啊，什么什么的。
因为老实说，世界诱惑还是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毕业哈，我中文系嘛。教书没有问题，因为那时候很缺乏师资，所以教书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另外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嘛。所以最后也经过挣扎了，最后我毕业以后就走这个奉献的路，没有后悔过。
那挣扎的那个时候，
挣扎就是待遇嘛，还有家庭嘛，我母亲不赞成嘛，但母爱我不能辜负她，但有挣扎，所以还有就是很现实的生活嘛。
是
那时候传道人待遇是应该是非常低的，现在不是咯，现在我觉得有的待遇都太好了。现在教会进步也知道爱传道，福利制度都是弄得很好。我们那个时候是多少年，民国五十多年六十年代、那个、
你就是要抱持过新鲜生活的态度，牺牲奉献，
那时候教会也是觉得受苦才是属灵这样。
所以牧师，您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去到学校里面教书的吗？
哎呀，这个是我心中又感谢也有疼痛，因为我毕业服兵役那时候不用考，预备军官只要大学毕业就是少尉，但是我又在受训所考上国防部征召的巡回教官，待遇又提高，然后可以住外面等等。更有意思的，巡回教官还没退役，我就接到省党部通知，因为那个官房很大，我都看到，如果你愿意参与政党工作，他会推荐我们进去。那我面对这个还有教学，然后我最后进到校园团契，那时候待遇最低，我第一份薪水我还记得1450块，还有11奉献出去。 我们的等于上司总干事周神柱牧师，所以那时候都单身，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呢，为什么我这时候造就我很好，张明哲伯伯啊都在，可是这也不是我故意的，就上帝允许吧。我才做一年，大概是五月吧，快到暑假，我有一个老同学来找我，他是台大一个教授，现在退休了，好同学，他说有一个中学要成立在台中，这个董事长是基督徒，他要找一位有学生工作负担和经验的，又可以教学的，我教学我教国文没问题嘛，希望找这样的人，你最适合。我说我刚来一年就不好吧，他说你去见见面跟他谈。我看到这个董事长一表人才，谈吐各方好会有，就被说动了。说动我，那当时年轻了，才20多岁嘛，就匆忙的决定，大概引起一些不太谅解了。那时候我还交了一个女朋友，也吹掉了，对我这方面可能也有不太认同的，我不晓得，这都过去的事情。
是，
但是这个我就在那边教书，教了3年，也带团去，允许带团去，还要组织崇拜。我有一个学生参加长兴班，我带他信主，他是会幕堂的牧师，现在也退休了。我的学生都退休了，都65岁了，六十二三岁至少，所以这也是有成果。但是我心里一直不安，那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是全职的，怎么变成 part time， 一边教书一边但李秀全牧师你知道吧，也是校园资深同工，他有讲过，他说宝生你不要这样介意嘛，你能进到学校里面不是更好吗？可是那时候我一直观念很狭隘，就是说甚至有人说你看天主教神父修女不是在学校工作很好，但是我一直不安嘛，教了3年，最后有人说那你这样从头开始好了，怎么从应该读华神好了，我就去考华神了。
所以华神毕业之后就开始牧会的生活了。
在信友堂，我在那边实习3年当助理嘛，比较辛苦，因为到礼拜天晚上晚崇拜讲道完才能回去，回到士林的神学院。那时候在士林毕业留了1年全时间，4年，然后我有机会就到中原大学当校牧，当去5年，然后真正牧会是从中原离开到圣道堂牧会这样。
我相信在教会里面牧养弟兄姐妹跟在学校里面去牧养这些青少年，跟这些青少年接触，我就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其实那是不一样的学习。
对，
而且有时候是更直接的跟他们面对面相处，更直接的把一个基督的生命摊在他们的面前。所以其实蛮想问问牧师哦，您在做校牧的时候，在牧养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他们互动，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呢？
因为学生啊都是有求知欲很强，我们学校有宗教哲学还有人生哲学的课，那是一个媒介，当然你不能好像布道会那样讲，但我会加一些儒家的思想啊，比较啊这样，但这个呢就至少有一部分学生听进去，他乐意来团契，这是一个桥梁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管道。学校有这样，但是我们学校也常有福音周，但不叫福音，叫周会，那名字要淡化一点。我们请外面都是基督徒讲员，那这也是一个管道。那留下名单，我们会去关怀、去探访，这就加入我们日间部团契、夜间部团契等等。就是很，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合场。中原大学是福音浓度最浓的地方。
学生他们遇到什么生命瓶颈了，就会来到院牧室找你，
当然当然没有问题，一定的嘛，这个是一定的啊。而且还有基督徒辅导室都在隔壁，所以以前都做了很多工作，很扎实的工作。到现在虽然我离开是因为有教会直接邀请我，另外我觉得年纪慢慢大了， 应该去闯一闯，看看成人啊大人的工作啊什么。我在那五年离开了，去牧会。
那这么多年的一个牧会应该有超过40年了，有没有？
哦，有传道应该有40多年、
哦、传道
牧会30多年吧，因为我以前都在学生工作好多年嘛。我那人呢叫师母，一边牧会一边读神学，然后也一边读宗教研究所，就是中原的，他拿到硕士嘛，他现在还在那边兼课。
是、
嗯、就是我们跟这个学校关系非常密切。
那牧师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啊、
我那个年代其实算是很晚了，因为我恋爱失败嘛、嗯、失败也是神允许，不是对方不好，是我不成熟了，因为我从小老是说被保护的太好，也养成一种骄纵吧，我不太会体贴，当然现在磨的牧会就是磨嘛，也会成长嘛，但是年轻时候恋爱不懂得这些，就直来直往啊，所以这是失败都怪自己了。
所以后来是几岁结婚啊？
32岁。
很
晚，因为那个年代是25岁结婚，所以我同学都比我早好5年啊、哦、甚至有一度灰心到一个地步不要结婚了。
想单身哦。
想单身，因为一直有3次失败的经验。折磨，你知道那种事，我是很专情的，我一头栽进去，这朝思暮想，但是没有成功嘛。
那那时候有察觉到自己生命当中有些需要改变的地方吗？
知道改不过来，祷告、流涕、哭也没用。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我单身宿舍，我的钥匙插到门缝上，单身有宿舍，那时候在中学教书，一直想这个事，忘记把它转过来。一直停在那里好久，那种痛苦。我也去找宣教师谈，最后我考到华神以后，我还不认识我太太，现在太太，那我跟我们主任牧师讲，我说我如果不结婚好不好，你们觉得呢？他说是这样了，宣教师很多不结婚了，很方便，但是你读的是教牧系，我们那时候有教牧嘛，主要是要牧会，你不结婚将来牧会很不方便啊，这一句话真的点醒了我。他说你不要急，我帮你介绍，有一个姊妹很早就想读神学奉献给主，就在我们教会信和堂，他就介绍我的。所以我写情书我追我都没成功，这个是媒妁之言等于成功了，所以上帝很奇妙这样带。那我太太我们结婚43年了，
哇，
她非常就是不是我们多好，就是配得很好，配得很合适，上帝预备的，
而且不是你苦苦追求来的、
哎、都不是
恩典来的，
恩典来，我追的都没追没成功经历到上帝的主权安排，这个学习很多很多。
而且我觉得牧师有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说牧会就是磨啊，
磨
就磨生命哦。
哭过笑过都要有，这种有血有肉的这种磨才能成长，把你那个个性那种骄纵通通磨掉，扒成皮，你才能成长，才能叫做什么顺服嘛。所以不管将来教神学或者做任何事，做牧个2年会比较好，我觉得真枪实弹在战场上磨。
是，
因为你要接触不同的人，什么个性都有，你要学习忍耐，学习包容，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
但是我很喜乐，绝不后悔，因为我一共牧养4个教会，但是我觉得很丰富的生命和成长还有观念的改变都是从牧会来的。神学给了我很多神学知识，很宝贵，解经学讲道这些，但是真正学到那个真的生命功课是牧会来的。
而且牧师我就想到说，我们在少儿之前谈到你小时候的个性哦，其实一直到国小啊、国中、高中到大学，其实都是比较内向的。
内向，我的外号叫大姑娘。
大姑娘
不出门的。
可是牧会是不可能保持在那个内向里面，
不可能，
你需要不断的去探访，不断的建立关系，传福音。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真的好需要突破自己？有时候会很多挣扎。
第一个教会就是很不适应嘛。那我们有3位长老，一个其实说2个80多岁好像，他们常常叮咛我，像老爷爷一样叮咛，但是听了不一定完全认同，但是后来想他们是有道理的。何必有一次我辅导一位年轻的姐妹啊，她有一些家庭的一个状况， 他要来我家，我说因为12点了嘛，大概夫妻不知道什么事，我都忘了，好像吵架什么，他来找我，我说那这样到教堂好了，因为我孩子都睡了，我太太睡，我都没事，我晚睡怎么的。到了礼拜天，我想要有点表功了，我跟长老很自然的讲，长老就不认同，他说牧师啊，你要注意时间，你这么晚跟一个姐妹这样走出来，邻居看到有不同想法哦，我就警惕了。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智慧，所以要听老人的话。他说你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单独谈福音是在正午时分白天，跟尼哥底母谈福音个人谈到是晚上，倒过来就不方便了，这叫智慧。我不懂，那是不懂，很单纯，所以这牧会要学很多做人啊，各方面啊。我内向，我不喜欢讲话，也不大笑，就是内向嘛，喜欢沉思，像个呆子一样这样。但是牧会你要接触各种人，要跟他们寒暄，要探访，要进入不同的家庭，那当然就自然的琢磨改变，因为30多年就改变了嘛。所以牧会使我们成长，自己得很多的益处。所以我劝神学生们毕业，不管你读神学博士或者从事学术，都要经验两年牧会嘛，灵性才会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经历过。
是，
不然军校学生都没打过仗，都是理论，那怎么行呢？要有实战经验嘛。
伯牧师，您刚刚说在这个牧会30多年来，您说虽然会遇到很多让你痛苦的时候，可是你说绝不后悔。但是您在很心酸、很痛苦、很难过、觉得很难牧会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去克服它的？
我觉得太太最重要，你可以把委屈、眼泪，我在她面前曾经一次，就那一次大哭过，受委屈嘛，被批判嘛，啊，被狠狠的批判。我不能跟信徒去哭泣啊，信徒有时候承受不了，你牧师怎么也这样？太太是很重要，太太也要猛招走这条路，不然他说算了，我们明天卷不干，我们做什么事也可以混个饭吃，那糟糕了，那可能我们就退下来。太太很重要，也可以讲悄悄话嘛，他不会给你散播，你跟别人讲，甚至跟同工讲，能信赖的是可以，很多事他会说溜嘴，就不好嘛。这所以伴侣很重要。所以我这边要提醒，既然要传道，你的配偶是非常重要，要清楚走这条路。
还有包括说自己平常在生活里面跟上帝建立的那个关系，会不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那不用说，传道要灵修啊，到现在我固定灵修，从来没有荒废半个小时以上灵修，然后我会到公园看一些神学的书。
是，
这个一定要有的嘛，这叫日课嘛，不能荒废的。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牧师，我蛮好奇哦，您信主这么多年啊，有没有跟上帝抗议过？
抗议过，有过怨言，不算抗议，就是说主要为什么给我兴起这么多困难的事情，牧会的困难，为什么给我这么多误解，当时的困难，后来回想不是这样想了，就释然了。甚至像我刚才讲恋爱失败，我说为什么一直失败呢？别人怎么那么顺利呢？啊，我全心的爱 怎么对方不了解呢等等，这当然有怨抱怨有，但是没有怀疑上帝的主权和爱，因为他的存在是没有问题、
哦、是，
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后来经历到哦，何必没有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那当然释然了。老实说这个有很多机密不方便讲，就是说后来因为你得到了这样的祝福，你就把那个就释然了、嗯，听得懂吗？就是说，
所以就好像上帝在牧师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蓝图计划表，
我们没看见，
我们走在这个过程中，
对对对，
可是不晓得原来哇，后面是柳暗花明。
回顾一看，哎呀，
是
没有那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因为越走越丰富，不是物质丰富，是说人生的多彩。我现在每个月几乎去迦南会讲道，我其实如果用世俗交际，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可以打电话。牧师打电话人家知道你的来意嘛，就排我讲个道啊什么的。我退休了更需要嘛，赚点不是通告费，那个讲道费啊什么。但是我始终没有打。我觉得要神动，我不因为我的身份敏感，一打电话那明明要讲台嘛，我就没打。神有办法、嗯。现在没有一个教会是我主动打电话，神给我开到12、13个教会。我一年52周嘛。主日、嗯、我有47周、46周在不同教会讲道，
所以牧师退而不休、欸、
对，没有一个是我打电话找的，
是
神开路的、
嗯、
他知道我的需要，这非常奇妙。所以你敬畏神，神不会亏待你，你用世俗的方法也许得一时的好处，但是不会长久的。
牧师在回顾从小一直到现在、哦、其实想一想、嗯、随着国军撤退到台湾、哦、在这边开始新的生活、嗯、想想也是觉得非常的奇妙，因为如果没有来可能就没有现在的你、
哦、没有来命运完全不同了，因为我父亲是 军人嘛，那一定是在那个年代一定是文革时代就应该被斗掉了，也不可能受大学教育，那是不同的年代的政治领域了。在宝岛台湾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地方真的要珍惜，就是民主自由啊，先贤们奋斗到今天真的要保爱，我都存着一种感恩的心。不管是戒严时代还是现代民主开放时代，我都感恩，因为每个时代不同，我在国家的保护之下也是上帝的祝福之下安全的成长到今天。因为我是个普通人，我父亲也是个普通的军人嘛，能够有今天这么多彩的生活，生命经历到这样，能够又跑到东京去看到另外一个世界，这都照我的本事都不可能的。
是去东京旅游还是去东京
做什么？
东
牧会7年多、
哦、
牧会是最大的华人教会、
啊、
对，
哇好特别、哦、
7年多。我不会日语，到那边必须学一些口头的，点咖啡啊问路啊什么的、
嗯、
但是呢这些都是上帝安排，以我的能力不可能的，上帝安排我才看。因为我是东北军后代，从小听到长辈讲都日本918说快到了等等，松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我从小就会唱了，那是禁歌，但是有人叫
禁歌
有一度是禁歌，小时候了，而且东北人都会唱嘛，所以我也会唱。那到了东京我看有一种反差震撼，他们这么有礼貌这么客气，路上这么干净。你去过东京吗？
去过、
你就知道我们住在那里7年多，是 Abis 就是惠比寿，就西浦亚一个站，那是非常繁华热闹、嗯、我们那个教会是丁长老跟一群老一代的建立的5层楼，非常棒的地方、嗯、能够在那里我充满了感恩啊，也从那边退休回来。
哇，
退休回来
反
神、
哦、
我还不知道住哪里，因为我都是住宿舍，我这一辈子没买房子也不需要，因为每个教会都配给我蛮好的房子。我在中原是住，后来住做的主任牧师是住那个博士级的房子啊，那个宿舍的，但这是物质而已了。我就说神恩待我，以我的本事不可能这样。那我在这3个教会，在天母啊，在潮州街，在同安街，都有很好的宿舍。到东京也是，东京宿舍小一点，但是下楼1分钟就到地铁，
哇，
都是很方便。到了晚年也是很特别带领住到四大路，一般也是租不起的嘛，上帝有预备。 不同的管道预备，都很感恩，
真的是恩典之路耶、嗯、牧师，您是你的家族里面第一位牧师吗？
啊，对对对，
哇，
对，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嘛，
是，
我父亲是以后我带他信主的，非常感恩，充满感恩，感恩就喜乐。
是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是不是牧师你也能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最喜欢的经文应该就是叫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真正耶稣说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现在天然生命，他给了我们因信耶稣得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永远的，而且这个新生命呢，不但是指永远的生命，也指现代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满足，更喜乐的生命。因为你光靠金钱物质不会满足的，到那个时候就会腻了，你要寻找别的刺激来满足。但是得到耶稣这个新生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喜乐是永远的，是里面内在的满足，是一生一世的。所以这种福音呢、啊，这种生命的改变呢、啊，是要亲自体验的，就从信耶稣开始才能得到。
牧师，您今年75岁了，
对，
我想您对于生命这件事情，更是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体会哈、哦，真的是活了大半辈子了。
对对对对对。
今天的节目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江宝生牧师来到我们的云彩飞扬当中，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主耶稣说：“我来了，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牧师当年6岁的时候到台湾哦，虽然前面是一连串的未知数，但是因着认识了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看见了恩典的足迹，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上帝都有奇妙的带领预备，最后他成为了这个家族里面的第一位基督徒，也是第一位牧师。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因着江牧师的同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可以跟我们索取这个故事 CD。 当然如果你希望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也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所以如果你要上这个课，或者要索取江牧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还有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如果你是 Android 的手机，都可以来下载我们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再次的感谢江牧师的来到，谢谢牧师。
谢谢，不客气。
是，我们也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建筑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建筑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声祈求在不远前方。当我爱全心敬拜，声祈求在不远前方。